早晨我们继续来看一些人物。上一次我们讲到约书亚，所以好像我们只讲他不讲他的同伴就有点不大公平，所以我们也要讲加勒。加勒和约书亚我们已经知道是在那一个世代中间唯一进入迦南的那个老一辈的那些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哪些事情上面表现出属灵的刚强来，让他们能够蒙神的喜悦。约书亚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怎样在摩西的面前学习生命成长，以致能够侍奉，并且到有一天带领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那么在加勒这个人身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因为他的历史是分散的，我们就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今天早晨我就把一些有关的经文都列在这里，并且盼望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出加勒这一个人他属灵的光景是如何。现在我们先看一看加勒的故事，我们从民数记14章这里读一些最主要的圣经，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圣经都读完，但是重要的我们就看一看民数记14章。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当摩西差遣以色列12支派的领袖进去窥探迦南地之后，他们回来10个探子都报恶信，都说我们没有信心进去，只有2个人他们在信心里面宣告我们足能得胜并且要进去。所以我们就看看这里14章，我们从22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22章，读到24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这里讲一句话叫做他，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或者我们更好的翻译应该说他另有一个灵， another spirit， 他的灵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加勒的灵和其他以色列60万大军他们的灵都不一样，和其他这些进迦南地窥探地的人他们的灵都不一样。这里讲到灵的问题，人有灵我们已经知道了，而这个灵的情形决定他生命的刚强有力，这个灵的情形决定他能不能讨神的喜悦。神造人有灵，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就看见神用他自己口里的气息呼到人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有灵，人之所以不同因为他的灵能够掌管他的魂，掌管他的身体，至少在神创造的时候人应当是靠灵而活着。灵是用他用来和神接触的机关，灵是他懂得神旨意的机关，灵是他能够跟随神的机关，所以他的灵若是对，他的灵里面刚强，他的灵里面产生信心，他就在神的面前蒙喜悦。而你知道神一直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人恢复在灵里面能够敬拜他，能够认识他。我们在约翰福音第4章不是读过吗？当耶稣基督来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父要寻找用灵和真实来拜他的人，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他告诉我们说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而且说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神一直在寻找人用灵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灵所产生的果效在他自己和神的关系上面，而且这个灵的果效变成他所以跟随神的原因。加勒有另外一个灵，这个灵是刚强的，这个灵是有力量的，这个灵是仁爱的，这个灵是谨守的，这个灵是顺服神的，这个灵是以神为荣耀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灵也是我们所羡慕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有这样的灵，底下神说他专心跟从我，所以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就行在神的面前，他有的表现就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灵的关系如果对了，这个人在神面前就蒙悦纳蒙祝福。所以加勒 在他40年跟随神的历史中间，就靠他心智不同，就靠他的灵不同，和一般众人分别出来。而且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已经注定灭亡的结果。而加勒因为他的信心得胜，神说他一定会进到我所应许他的地方去，他一定要脚掌踏到他自己所走过的地方，他所看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这许许多多的经历，我们讲过太多了。而这一个也就在预表里面说明，我们今天人在世界中间，肉体的生命逐渐被淘汰，逐渐被淘汰，一直到新的生命起来进入神旨意那一个过程。好像加勒他一直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好像加勒不受他天然生命的限制捆绑把他坠下来，他能够一直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面。所以我们知道加勒的得胜他的原因是什么，基本的就是他的灵不同，他的灵不同。我们再看，我们再读生命记第一章，我们读34节到36节。生命记第一章，我们读34节到36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弟兄姊妹们，刚才在民数记里面的是刚刚发生事情之后神对加勒的这个宣告，这里生命记里面不一样。生命记已经40年过了，40年过来，而摩西约书亚能够仍然说加勒还是专心跟随他。那弟兄姊妹们，中国人说一个人父亲死了以后三年无改其志，算是孝顺的。这里加勒40年没有改变他的心愿，从头一天开始加勒就盼望能够进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的美地。虽然这个40年以色列人旷野倒闭，你要想想看，加勒在这些人中间行走来去，每一次以色列人遭遇灾患的时候，每次以色列人倒闭的时候，他都看见。可以说这个人是40年来在以色列人失败中间的见证，他亲眼看见他们的失败。弟兄姊妹，你晓得我们常常会看见别人的失败而心里面下沉，会不会啊？去年教会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我说不是我们教会啊，很多侍奉组的人倒下来，他们的生活败坏，他们被人激发，他们在钱的事情上面不干净，他们在女色的事情上失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看的人不会受影响，我们看了会灰心的，我们看了会心痛的，我们看了会沮丧的，因为我们是人。但是只有当我们的灵刚强向着神的时候，不受这些事情影响。好些神的儿女当他们看见教会失败的时候，他们倒下来。加勒为什么不倒？40年来他能够一直维持在属灵的高峰，因为他的心向着神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那去年这些事情也有人问我说，哎呀，侍奉主人这么出名，这么有恩赐的人，他们都倒下来了，我们怎么办？不，加勒并没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因为他的眼睛定在神的身上，他相信神的应许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40年来没有改变。我们再看一些圣经，请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对不起，14章，我想我们打错了啊，约书亚记14章不是第四章。约书亚记14章第6节到第15节，我们不能都读，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想在加勒的生命中间最重要一件事情，也是在他自己记忆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他从加利斯巴尼亚回来去窥看那个圣地之后回来所有的回报的情形。 这里他又再提这件事情。约书亚已经带领他们转战南北，取得了胜利，正要为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加勒来了。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耶和华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位弟兄姊妹觉得热，我觉得很热，开开冷气好不好？这个礼拜相当热啊，今天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热。这里告诉我们加勒他自己的心态，这里是圣经里面真正给我们看见加勒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他说，神的仆人摩西打发我们去窥探那个地的时候，只有我按着心意回报他。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就是都能得胜，这是刚强的人心。所以摩西，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告诉提摩太，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个灵是得胜的灵，基督徒是应当得胜的。弟兄姊妹们，不能因着我们所看见周围的失败软弱叫我们的心也下沉。如果我们受这些环境的影响，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但是因为神所给我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是得胜的灵，就能得胜。而且神所教导我们道路原则不是照着我们自己心里的力量，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得胜的原因。而加勒在这里有机会40年之后重塑他属灵的秘诀，而当时能够听他这句话的人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他同心。所以在那里当他们以色列人要进入分地的时候，他再来在约书亚的面前告诉他回溯这件事情。他说，当年只有我和你两个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要进入迦南地，现在到了分地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已经把南地分了，已经把东面约旦河东的地分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分他们河西的事情，河西的地。所以头一个加勒的儿子加勒就来要求分地，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这个分的地你看他分的什么地啊，我们看一看。这里他讲什么呢？继续去看啊，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加勒已经是一个老人，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看这个85岁的老人一点没有被年龄所打倒，一点没有因为他已经到85岁就志气不如从前，好像这个40年时间没有消耗掉一点天然的力量，好像这个40年之间他的力量还维持跟45岁的时候一样，这如何可能？但这就是说明属灵的事情，神用我们的力量并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力量，而是维持在属灵的原则秘诀里面。你看摩西也是这样，他40岁的时候起义要去看望弟兄，结果闯了一个祸，把埃及人打死，他就逃到旷野里面去。他也是40年的旷野里面，神让他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已经对自己完全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神忽然打发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的时候，他开始率领以色列的百姓。这里加勒经过40年在旷野的生活，他眼看着以色列人一个一个倒下去，但他自己却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刚强，一样的有力量。他说，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哦，但愿我们到85岁的时候都能像加勒说这样的话。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我常常为他们的身体感谢神，但是我更为他们灵性感谢神。他们灵里的力量并没有衰败，属灵的判断并没有失去，眼睛也没有昏花，好像摩西一样，精神也没有衰败，好像摩西一样，像加勒一样。 而且你看这里，加勒仍然是个征战的勇士，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出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最大的征战在属灵的里面征战，若是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刚强力量，就一样能够征战得胜。这个征战常常表现在祷告上面，我们的祷告就是征战。当我们灵里面力量刚强的时候，我们要宣告在信心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得胜。这是基督徒所应当有的表现，这也是神所喜悦的道路，这也是神所喜悦看见神儿女的光景。所以加勒的秘诀你看见了，刚才我们讲他所以能得胜，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心智不同，他的心是全然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基督徒所以能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专心跟随主的态度。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这是我们属灵的起点。如果照着新约的经历里面来讲，这一个专心的态度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们懂得把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生命改变。这个过程在罗马书里面叫做成圣的过程。当我们这样分别为圣之后，归给神了，我们的心智起来要侍奉神，这也是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奉献的生活。这个奉献会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加勒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他能够40年一直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面，所以他能够40年不受周围的环境影响，不受其他的同伴的倒闭的那些挫折，不受他自己其他身体的限制力量，他能够一直刚强的侍奉。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的人看见加勒的表现，心里也产生羡慕。然后他来到约书亚面前要求分这块地，他怎么说呢？第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弟兄姊妹，你看加勒所讲的话，并不是说这块地是好的地所以要给我，他说这是因为神应许我的地，神应许我的就是好的地。而事实上呢，在这个时候迦拿人正把这个地方占领了，这个地方是个山地，你晓得又从平地上打上山地是这么多么不容易。他没有拣选一块平原里面好耕种好牧养，他没有拣选这个，他拣选山地，他的眼光不同。我们以前讲了很多次，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地是什么地吗？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第十三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读圣经的人就马上了解，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从前住的地方。而且我们说过，希伯伦这个地方高地，亚伯拉罕住的时候成为他属灵生养精炼的地方，基地，属灵的基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么多儿子，只有加勒的儿子，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看见希伯伦是个好地，所以他头一个要求把希伯伦给他。为什么？因为他也要追随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所有的经历。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地方不容易生活，因为你记得吗？他那时候和他的侄子罗德分开的时候，罗德往索多玛去，但是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个高地，高山上有什么产物呢？高山上也不适于牧养，但是在那里圣经里特别记载，他在那里精养生养精炼的壮丁，训练一支军队318个人。加勒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头一个要求就是把希伯伦给我。所以希伯伦是名城啊，希伯伦是以色列人经历中间亚伯拉罕经历里面不可少的，那一个属灵的高峰，属灵的力量全在希伯伦的经历里面说明了。所以你看这个加勒他真是有心，当众人皆醉的时候他独醒，当众人软弱的时候他愿意做一个刚强的人，当神的儿女满足于平原的生活的时候他要上高地去。哦，我们那首诗歌更高之处说，纵然有人也愿意居住这个低下的地步，我的心却在更高之处，正是加勒的写照。那个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
这个城希伯伦城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产生很大很大的关系，你们知道吗？大卫作王就在希伯伦开始，是不是？在希伯伦的时候，他们就高大卫做犹大王。为什么？因为大卫正是犹大家的子孙，加勒也是犹大族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从一贯的思想，从亚伯拉罕到加勒到大卫，这一路思想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人生活在这里就不同。也许我们也应该说，美国大概不像希伯伦，生活太容易了，所以神的儿女失去了斗志，失去了努力的目标。前一天有个弟兄告诉我说，他有一本书送给人，那里讲到是神的儿女血泪的见证史。但是很多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在当地的弟兄姊妹拿来看也不看，放在一边，没有什么关系。哦，那血证史不过是历史上一件事情。但这位弟兄告诉我，他们有消息，中国大陆正需要这样书的激励。环境越艰难的时候，越能够激发我们里面生命的强壮。当我们越觉得为难，不能够往前的时候，越是属灵的力量才显明出来。也许我们在这里生活也容易啊，好多人我知道没有信主，我很多亲戚从中国大陆来这边，他说我们这边打工一个月所赚的钱，所集的钱比我们一辈子能够赚的钱还多。不错，美国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地方，但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如何？是不是失去了那个希伯伦的挑战，失去了高处往高处行的挑战？若是这样，我们有害有祸了；若是这样，我们危险。加勒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并没有以容易的地方来代替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是神给他的。也许当他去做探子的时候，就先经过希伯伦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在高处，这个地方上去不容易，据险而守。如果是这样重要的地方攻下来也不容易，所以你看后来我们再看士师记了，现在到了士师记了。你要晓得约书亚记只有分地而已，真正的把它得回来是从士师记里面。士师记第一章怎么讲？士师记第一章12节到15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士师记第一章12节到15节，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本来是讲加勒和他的一家人，加勒家里有三个人，他自己、他的女儿和女婿，在这章里面都出现了。弟兄姊妹们，当他们要去攻打基列西佛，基列西佛就是希伯伦的时候，不容易，他就悬赏，谁能够把这个城打下来，他把女儿给他，因为他愿意这样的人做他的女婿。你知道，这里就有一个人起来了，俄陀涅就上去攻打，把他夺取。俄陀涅是谁呢？以后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当加勒和他的世代，当约书亚和他的世代过去以后，以俄陀涅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第一个士师。我们来看一看好吧，第三章，第9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也死了。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里面讲到神设立俄陀涅为以色列的士师。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家庭，加勒的一家人家，他自己，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显出这样一个征战勇敢的力量。他的女儿也不是弱者，他的女儿有属灵的眼光。怎么知道？因为当他要过门的时候， 他就跟俄托涅讲说，你要向我父亲要一点嫁妆，要什么嫁妆呢？他说，求你把水泉给我，因为你既然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把上泉和下泉都给我。这个说到什么？这里面也说到圣灵的经历，上泉和下泉。等到俄托涅起来做事实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做事实？圣经里只有一句话交代，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看见没有？所以神能够用他们，从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从加勒开始，他自己的心专心跟随他就不一样，专心跟随神，而且他能够影响他的女儿，让他的女儿有属灵的眼光，追求属灵的事物。亚撒过门的时候没有要求别的，只要他把上权和下权给他。上权和下权预表什么？预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经历。在新约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圣灵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从我们里面涌出水来。以前我们讲过，活水从我们里涌流出来。另外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当神的儿女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从上面来的圣灵浇灌你们，你们必定得而能力，然后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俄托涅的得胜是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了以色列的领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代表带领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加勒的影响力量在他的家庭中间。现在我们点到主题了，加勒这个家庭蒙神的恩典，他一代传侍奉神完了以后，不仅他及身而止，他还能把属灵的教训教导他的儿女。我读到这里非常高兴，因为主给我三个女儿。加勒的女儿亚撒是个有属灵眼光的人，她懂得属灵的事情，没有要求别的。当她父亲把她嫁出去的时候，她这个未来的丈夫是个有征战勇敢力量的勇士，但是亚撒并没有忘记她父亲所有产业中间最美好的一部分，就是水泉。你要知道他们住在山地上面，所以这里讲是上泉下泉，他们住在希伯伦的南地，上泉下泉，哦，把水泉给了他们，就不怕任何干旱的事情。基督徒虽然外面会遭遇许多的压力、痛苦、挑战，但只要我们心灵里面有力量，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只要圣灵在里面滋润我们，我们就能胜过。基督徒的经历是这样子的，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把外面的环境改得容易一点，但是水涨船高，当里面圣灵的恩典涌流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难处压力。弟兄姊妹，你的压力难处是什么？你生活的范围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只看见你自己个人难处，而忘记神的恩典有力量足能叫你得胜？当初在加勒的身上，他所遇见的挑战我们已经说了，但是这是一次的征战而已。当那个时候他所显出来的那个信心表现，以后成为他每一天每一天征战得胜，每一天活在基伯伦高地上面那些条件。亚撒知道他的女儿也许从他父亲的表现，在家里的生活，甚至从他父亲教训里面明白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压力是什么？我们解决的道路在哪里？我很谢谢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聚集，当然我们来聚集的目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是要敬拜神，但是我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们盼望得到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来聚集？因为神要把属灵的原则教导我们，叫我们明白。那这里所讲的加勒一家人所得的教训和那些功课是什么？就是看见神的灵在他们生命中间掌权的地位。我们讲过加勒所以与人不同，因为他的灵是活的，他的灵是有信心的，他的灵起来的。今天好多神的儿女灵是睡着的，好多的人灵是睡着的，听不见神的话语，也得不到神的力量，更不知道怎样能够从软弱中间出来。 哦，感谢神。主的话怎么说？主的话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神的话一进到我们心里面来的时候，产生生命，产生力量。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灵，本身就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加勒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他的女儿就更微妙。他的女儿虽然没有像他父亲一样经过在这个迦南地窥探地那些情形，但是他所得到的情形他就明白，他所需要的就是父亲把上权和下权给他。以色列人中间泉水是很宝贵的，你知道以色列是个沙漠地，对不对？迦南地没有什么水源，所以水泉特别了不起。以色列人有个本事能够把各地各地弄出水来，他们就不怕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呢，今天的以色列国，我讲的现在情形还是一样，以色列人造绿洲是个大本事，他们的水的利用是了不得的，因为跟他们地有关系。那么基督徒呢，今天我们也要得着生命的活水。主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的井，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泉源。主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得了这个水，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今天亚撒就要了上泉和下泉，两个泉源都要，他不仅只是要一个。有些人说我们不需要圣灵浇灌的经历，谁告诉你的？有些人说我们生命已经有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圣灵浇灌了，已经很好了，谁说的？这里上泉下泉都要。那有些人相反说，我们只要圣灵的经历啊，圣灵浇灌就可以了，一点不知道泉水从我们里面涌出来什么滋味，既有上泉也有下泉才是平衡的。今天很多人教导圣灵的事情，我很不愿意在讲台上面批评说别人教导有何不对，但这里圣经上讲的话叫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看见平衡的教导。圣灵的经历必须是平衡的，你里面有圣灵，外面圣灵的工作才能留得住。当圣灵的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圣灵的活水要从里面涌出来。上泉和下泉是通的，同一个水源。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但是也许我们对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教的也有亏欠，我们没有鼓励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只教导弟兄姊妹们宁可掘井啊，当压力难出来叫你投奔在主的面前。但是我相信那一些能够经常滋润的人，不是宁可才掘井，他天天得着活水的供应，天天得着活水的滋润。他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上泉充满在他的里面，他晚上起来休息的时候，下泉又充满他的里面。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同在于他，这是每天的经历。早晨起来就被圣灵充满，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圣灵的泉源并没有停息。这是应该每一个神的儿女维持正常的光景，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量的原因情形。亚撒真是好极了，他就得着上权和下权。我说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明白，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新约里面的教训，都听过主自己给我们应许。当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应许把圣灵降在教会身上，他吩咐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是为了等候圣灵。主耶稣复活之后对着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浇灌是两个经历，而且两个都不能缺少。我不晓得亚撒过门是多久，或者我不能说亚撒从这个俄陀涅得胜，把基列西佛就是希伯伦攻下来之后有多久他的女儿这个亚撒才嫁给他，可能不是同时。那么无论怎样，这一段时间中间，俄陀涅也成了他们家里的人，加勒家里的人。而且这个女婿当时怎样有勇力把希伯伦夺下来，也不是一时的热心。你看见神用这个家庭，神用这个家庭。到后来以色列人失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约书亚和他同在的长老过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不侍奉耶和华了。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的属灵带领影响以色列全家都来侍奉神。我们上次讲过，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他们 属灵领袖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侍奉神。可是约书亚年纪老迈，到归到他列祖那里之后，四世纪第二章就叫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不肯侍奉神，他们就把迦南地的偶像重新接到心里面来，把迦南地的偶像重新带到家里面来，从前不敬拜的，现在敬拜的范围偶像更多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所没有的偶像，现在到了迦南地，把这些偶像都带到家里面来，神因此大为愤怒。本来神的意思要他们把迦南地民族全都灭掉，因为迦南人拜偶像，但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把迦南人除掉，反而把偶像接到心里面来，主就说，我现在就把迦南人留在你们中间，让他们成为你们的网络。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不同没有？从前神是要借着以色列人除恶务尽，把偶像的力量除去，神并不在乎迦南人，神所在乎是偶像邪恶的权势。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也不肯把迦南人除尽，反而把偶像接到他们中间来，所以迦南人反而被神利用来作为他儿女的网络。这个话什么意思？神的儿女应当以神为唯一的亲爱。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圣经里说你单要侍奉他。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光景不是这样，我们心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很多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我心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神的儿女口里面亲近神，心却远离他。很多时候我听见弟兄姊妹讲房地产讲得津津有味，我没有看见弟兄姊妹讲圣经讲得津津有味。这是和我最亲近的人，常常在我们家来来往往，我都听见了。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说我们来祷告就是侍奉神，因为我们的心远离他。属灵的力量，如果我们肯听真话，像神的使者在拨经一样，就厉害地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既然把这些事情当作你们的偶像，这些人就要作为你们的网络。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对房地产事情太有兴趣，我不敢说神要惩罚，但是我心里难为，心里害怕。我们的心被世界捆绑。弟兄姊妹，我也有机会处理房地产事情，并且我让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侍奉主的话，我也可以去赚很多钱，你们相不相信？难道我不能做吗？但是我知道这里面的问题，这些事情会成为你的网络。他们告诉我说，南加州这个地方真厉害啊，有2000多个房地产的生意，有20000多房地产经纪人，你信不信？就是 Orange County 这个地方，多少人都有房地产执照。哇，前两天他们地震一震，我看了一看，我们家伙一点都没有裂痕。啊，如果你的地在 Newport Beach， 你先想一想啊、哦，震央就在那里，有一天震一震掉下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偶像。神不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依靠房地产。我不是故意要打击房地产，上次我已经说过，我对于房地产做房地产生意人巴不得他们得救。我心里在想，他们礼拜天不肯来聚会，我们都应该寄给他，让他能够听见福音。但是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房地产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你说我没有做房地产很好，那你还有别的问题是你的偶像，没有把神单单当作你的侍奉对象。你的偶像是什么？是儿女。哎呀，我的儿女真乖呀、啊，真好啊，你看他又会跳舞，又会唱歌，又会弹钢琴，又会拉小提琴，什么都会，又会画画，功课又第一名 4.0。 这是你的得意，这是你的骄傲。所以若是孩子打个喷嚏上个风啊，你心里急得不得了了。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你应当追求的目的，神才是你侍奉的目的。我见到许许多多的人，又有才能又有智慧，人又长得帅，但是不信神，
前两天我遇见我的同学，物理系的同学，他们很喜欢讲什么打坐，很喜欢讲什么灌顶，讲这些东西。他要跟我摸摸看我头，我才不让他摸了。他说他要摸摸看我的头是什么，他就用什么名词啊，才不让他摸了。只有神能够为我按手，我只接受圣灵的权柄，一切邪灵力量都要躲开。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你看今天的报纸，中文的报纸，小说里面宣传佛教思想的占80%，宣传福音的连20%都不到。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征战的高地。我相信你们都读世界日报，你看一看里面偶像拜偶像的广告多厉害，全版的偶像，全版的广告，而我们还订报纸去支持他，想想真是好笑。但感谢主了，报纸也是公平的，他也登基督教的刊物，对不对？他也登基督教的广告。我们全洛杉矶多少100多个教会，这么一栏一栏小小的，我们教会也在里面，你们注意到没有？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教会登广告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10个人，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花的钱登广告的，是不是？都是你们奉献的钱拿出一部分去登广告的，不晓得啊？那你礼拜四好好看一看，小小的一栏，很贵啊，90块钱一个月，3个月啊，登这么一条，而且跟各教会登在一起的，90块钱3个月，12次、13次啊。那你想那些拜偶像人花这么多的钱登广告，要多少钱呢？多少钱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侍奉神有多真实？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偶像，金钱也是我们的偶像。你看那些佛教的广告，他说如果你这样拜的话，你可以改运，看过没有？可以告诉你发财。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不需要改运，神所量给我的道路都是最好的道路，神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都做了的佳美之处，凡我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恩典。我们不需要改运，因为神是我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道路，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勇气对着世人宣告，你不需要改运，你要知道怎样靠神的恩典平安尊贵的度你的生活，怎样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命的力量，这是他们所需要知道的福音。我们有没有这样勇气告诉他们？还是我们觉得看看只是叹息而已？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侍奉神，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偶像。很简单，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把所有迦南地的偶像都接到他们心里去。所以神说，我就让迦南地这些居民成为你们的网络，现在我不除去他们，要试试看你们到底如何。以色列人就惨了，这些迦南地们居民起来之后，强壮的时候就统治以色列人，奴隶他们。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神兴起俄陀涅做第一个士师，国中太平有多少年？有40年。弟兄姊妹们，四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失败的光景。为什么？因为偶像。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不是迦南人的问题，是偶像的问题。当你读四世纪历史的时候，你不要光是看见迦南人和他们为敌。很多人说，哎，神这么残忍，一定要把迦南人除尽。不是，是偶像的问题。假如我们里面没有偶像，神并不需要除灭迦南人。那我们今天有更好的办法，把那些不信的人改变成信耶稣。神要拯救世人，叫他们从偶像的权势里面出来。是不是因为到了20世纪，偶像的力量就没有以前厉害了？正好相反，那些非常有学问的人，刚才我讲的那些物理学家呀，都是台大物理系出来的，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那些 PhD 啊，几个 PhD 的人呢，他们对于偶像之心这么容易相信，
这么容易相信？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爱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世人中间唯有这一位是复活得胜救主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升上高天，已经掳掠仇敌，已经做了全地的主宰的时候，他们听不懂。因为世界的神已经叫人瞎了心眼了，他们不知道荣耀神的福音，他们的心是瞎的，他们眼是他们的光中，他们的心是黑的。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救恩要靠着这一些能为主而活的人，靠着我们灵与众人不同的，靠着我们肯接受上权下权灌溉的，靠着我们这些肯让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来为他征战得胜，显出神的荣耀来。神也愿意每一个家都像加勒的家一样，一代又一代把福音的能力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把圣灵的经历教导下去，一代又一代把侍奉神的心愿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福音到我们手里已经不是第几代了，不知道第几代了，福音还要往下传。如果主耶稣来得迟，福音还要拯救人，我们需要求主装备我们，我们需要求主装备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刚强有能力的圣徒。我们唱